那之后一连几天，整个病房的气氛都很低沉，大家似乎都沉浸在悲痛中，彼此间聊天也总是离不开活不了几年没有治愈的可能。曾荷花不爱听这种话，他也忍受不了这样的气氛，他听医生说伤心抑郁对病情有害无利，就去医院外面的超市买了很多气球，系在了病房的每个角落和床头。忙碌了一个下午，五彩缤纷的气球代替了苍白的病房，气氛似乎没有那么沉重。曾荷花说，超市里的人都说每个气球里都装着祝福和运气，你们要乐观一些，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。大家被他感染，聊几天也轻松不少。晚上陈世运发现曾荷花脸颊僵硬，还总是用手去摸脸，便问他，你怎么了？曾荷花不好意思地说，下午吹了100多个气球，这会儿腮帮子有点疼。陈世运有些无语，你不会买个打气筒吗？
我准备买，一看要好几十块钱，比气球还贵，我还不如直接吹呢。
你那小气的毛病改不了了。
也许是被曾荷花乐观的态度感染了，陈世运不再那么悲观，病情也暂时稳住了。躺在病床上的他终于有时间好好打量一下曾荷花这个后妈了。她的嗓门还是那么大，一看到陈世运咳嗽或者是头晕，就会立即跑到护士站找人问，说话的声音隔着几个病房都能传到陈世运的耳朵里来。问完了病房里的医生，他还不放心，还要打电话问他儿子。陈世运笑他，他略显尴尬地说，
感觉儿子的话总能比别人说的安心一些。
陈世运感慨说，
别人遇到这种事儿，生怕把自己的孩子连累了，你倒好，无时无刻找他帮忙，不过这份情我领了。
曾荷花说，
都是一家人，不说两家话。
因为药物的影响，陈世运有便秘，还引发了痔疮。曾荷花从不嫌脏，用手为他抠大便，帮他上药。曾被陈世运嫌弃的那双有黑色痕迹的脏手丝毫没有意识到脏。陈世运有些尴尬，曾荷花说，
人刚出生的时候不都是父母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，我一直将你当成亲闺女，妈给女儿做这种事儿不丢人。
一句话说的陈世运眼泪汪汪。2017年9月，陈世运的病情基本稳定，可以出院。虽然病情稳住了，但他无法再上学，也没有什么朋友。为了让陈世运的心放开阔些，曾荷花每天带他去公园散步，坐车去逛街。2018年夏天，陈世运跟着曾荷花回到他的老家。他听说那里空气清新，有山有水，村民朴实大方。刚进村头，陈世运就感受到村民的热情了。他们唱着山歌，采着茶，隔着一片田野，他们都能吼着互相打招呼。刚进家门，就有邻居送来土鸡蛋和新鲜的青菜、黄瓜。看着有些放不开的陈世运，他们没有丝毫的八卦心理，亲切地喊他为曾家那闺女，那一口乡音就让陈世运倍感亲切。傍晚，他们一起坐在家门口聊天乘凉，山间炊烟袅袅，感觉置身在仙境。陈世运感慨地说，
我要是导演，一定要到这里来拍《三生三世》。
曾荷花说，
三生三世跟《西游记》一样吗？我以前就觉得可以在这里拍《西游记》，那时候我家后院还有一头猪呢，拍不了猪八戒，也可以演个妖怪什么的。
陈世运笑得差点背过气去。在乡下住了一个月，感觉到淳朴的民风和大自然的气息，陈世运终于理解了继母身上那股乐天气质从何而来。在他的感染下，陈世运也渐渐忘却病魔带来的悲痛，反而从心底涌出了许多新的希望。2018年年底，陈世运考了导游证、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证，他一边帮助跟他一样有疾病的孩子做心理疏导，一边带着继母游遍了祖国的大好山河。一路上，母女俩一个打扮的时尚靓丽，一个穿着粗布麻衣，感觉格格不入，却又相处融洽。兴致好的时候，陈世运带着曾荷花去吃牛排，看曾荷花左手拿叉，右手拿刀，不知所措的样子，陈世运笑得前仰后合。他们一起去吃汉堡，看着汉堡里夹杂着生菜叶子，曾荷花吐槽说，
在我们老家，这样的菜都是拿去喂猪的。
说的隔壁几桌的人横眉怒视， 吓得陈世运拉着曾荷花赶紧逃离了现场。不知何时，陈世运已经习惯了曾荷花的俗气，偶尔他也会陪着曾荷花去吃几块钱一碗的炒饭。入住民宿时，他们还会一起去菜市场买菜。看着曾荷花与人讨价还价，陈世运觉得别有一番意思。2019年春节过后，陈世运还带着继母走出了国门，去了泰国、俄罗斯、欧洲等地。每次行走在外面，继母还是皮肤黝黑，始终说话大嗓门。他不那么爱干净，对陈世运买的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依旧不感冒，但他却始终用心照顾着陈世运，用一颗淳朴的心带陈世运感受着这个世界。渐渐的，陈世运看向世界的眼光也变了。陈世运终于理解了父亲当初为什么会娶继母，这个朴实而又善良的女人用真情待他，用善良去宽恕他，用不服输的态度去对抗病魔，带给他成长的蜕变，也给了他最真挚的爱。